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下午好。今天是4月13日，北京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华盛顿时间上午6点。在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内容包括：日本政府对川普政府有意重新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表示欢迎，同时表示专门为美国加入 TPP 而重新谈判并非轻而易举。世界领导人最近不断提醒一带一路倡议的伙伴国家注意债务问题。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说，拉丁美洲国家跟美国贸易往来比跟中国更实惠，并誓言美国不会把自己在这一地区的领导地位拱手让给像中国那样的专制国家。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日本对川普政府有意重新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表示欢迎，同时表示专门为美国加入 TPP 而重新谈判并非轻而易举。日本负责处理 TPP 事务的经济产业大臣茂木敏充星期五4月13日说，如果川普的这项姿态意味着他意识到了多边贸易协议的重要意义，那么日本对此表示欢迎，但他表示如果按照美国的要求重新谈判以修改 TPP 那是很困难的。川普总统2017年1月上台后立即宣布美国撤出 TPP 以实现他的竞选期间做出的承诺，此后日本、越南、新加坡等国牵头针对设立 TPP 重新谈判。上个月日本和另外10个环太平国家签署了修改后没有美国参与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白宫星期四表示，川普当天在会见几位美国国会参议员时说，他已经指示政府经贸官员想办法重新加入 TPP。 一位参议员在会后对媒体说，当年奥巴马政府积极推动 TPP 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环太平洋国家地区共同制衡中国，而川普也越来越意识到他的这项作用。川普总统星期四4月12日告诉主管贸易的官员，要找个方式重新回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展协定 TPP， 这与他的竞选期间的承诺不同。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之前他是曾经签署这个退出 TPP 的协议。那么今天呢，在这个因为中国的关税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国对于美国的这个关税呢也实施了报复的措施。而在中国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的农业州，也就是呢美国要进口到中国的农产品，包括像肉类还有大豆等等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因此呢，川普总统今天特别跟这些州的这个国会议员还有这个州长呢在白宫当中见面来讨论该怎么来应对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个见到这些议员之前呢，川普总统他则是特别表示说，他认为中国在过去的几年来呢对美国的农业非常的不公平，那么他希望能够改变这样的现象。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对于这个农业州还有这个关税是怎么说的。
正如你们都知道的，中国一直不公平对待美国的农业。我对自己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所做的事感到骄傲。习近平主席来访，他是我的朋友，也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我不责怪中国，我责怪我们过去的代表，历任的总统，以及谈判者，还有贸易代表，是他们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但在那简短的谈话当中，我说，习主席，美国想要再度在中国贩卖牛肉。当时美国已经有14年没有在中国卖牛肉了。习近平看着我说，再说一次。我说，我们想要在中国卖牛肉，那是一个很大的产业。然后他说，我们会让美牛进入中国。我们也做了其他的事情。当天在这次会议上，大家最感兴趣的是牛肉。
是的，那么呢，在之前刚刚就讲到说呢，这一次来参加会议的主要是美国农业州的一些的国会议员还有州长。那么当然呢，刚川普总统就以这个美国牛肉的问题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那不过呢，此前川普总统也曾经表示说呢，在这个贸易纠纷的方面呢，当然会有一些这个短期的痛苦。那么他则称说，这些美国的农民呢，如果说因此而受到了这个经济上的损失，他们是爱国的人啊，那美国政府呢将会以补贴的方式来补偿这些美国的农民。不过呢，今天呢与会的其中一位国会议员呢，内布拉斯加的这个参议员本萨斯呢，他说呢，他则是告诉川普总统说，其实美国的农民不要你的补贴，美国农民要的呢是没有关税的这个贸易壁垒，以及希望能够把美国的粮食卖到全世界。那么接着呢，他就告诉大家说呢，今天在会议上，川普总统告诉他们说，考虑重新回到 TPP。我们看一下这个参议员是怎么说的。
有关这个会议的头条新闻，就是总统说他已经责成库德罗还有莱特希泽大使研究重新加入 TPP 的谈判。我刚从中国回来，中国在许多方面都作弊，有知识产权的盗窃，他们的中国制造2025年就是一大批糟糕的行动，而这作弊的行为必须制止。我们能够对抗这个最好手段就是领导亚太国家，让他们宁愿跟美国站在同一战线，而不要跟中国站在一起。先来讲关税好了，这是美国的单独行动，而钢铁，美国的钢铁只有很小一部分来自中国，这无法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策略是领导亚太国家，让他们宁愿跟美国站在同一战线，而不要跟中国站在一起。
是的，那我们也知道呢，这个在今天的这个会议呢，其实是一个闭门的会议。不过呢，华盛顿邮报也是报道的说呢，在这个会议上，川普总统是直接告诉美国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还有这个白宫的这个经济首席顾问库德罗，告诉他们说呢，说要想个办法来回到 TPP 里面。不过呢，当然是要以这个美国自己的条件为优先。那么对此呢，我们就看到，其实川普总统之前也曾经有说过说，如果说这个在条件的改变的许可之下呢，美国是愿意回到 TPP 的。那所以这一次到底川普总统是否真的有决心要带领着美国重新回到 TPP？ 那这个今天的参议员呢，也被记者问到这个问题，那他是认为说他有信心。我们看一下参议员今天怎么说。
川普多次确认这个观点，就是现在我们加入 TPP 可能比较容易，因为 TPP 十一国都已经谈好了，我们可能以第十二国的身份加入谈判，而无需经过漫长的加入程序。我肯定当中有很多细节，老实说我无法代表政府说话，但他们是想要谈判。我肯定当中有很多细节，但总统多次确认，他还直接盯着库德罗，然后说，加里，你去把事情办成。
是的，那美国正式退出 TPP 的协定呢，是在2017年的2月23号，那是1月23号，当时川普总统签下了这个决定。那么我们也知道呢，退出撕毁 TPP 呢，一直是川普总统从竞选以来他所最重要的这个竞选承诺之一。那么也导致了很多的选民因为反对克林顿在 TPP 之前的立场而转来投给这个川普总统。那么当时克林顿的说法也跟川普总统现在的说法有点类似，也就是说呢，如果 TPP 的协定能够改成对于美国有利，对美国的条件是有利的话呢，愿意重新考虑加入。那么现在川普总统改变他自己当时的说法啊，愿意并且要求这个美国官员要重新加入 TPP 来做谈判，到底对当时选择他的选民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还值得继续观察下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后任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4月12日在他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做法表示支持。蓬佩奥说，美国对台军售非常重要，美国历届政府不分党派都在给美国的一中政策下提供台湾必要的军备。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李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四针对川普总统提名的 国务卿候选人、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蓬佩奥举行确认听证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在对蓬佩奥提问时，对中国准备在台海举行实弹演习表示担忧，认为美国对中国在区域的挑战必须有所应对。加德纳特别提到台湾旅行法，他说他对川普总统签署台湾旅行法表示赞赏，希望了解蓬佩奥对这个法律是否支持，以及他将批准哪一个级别的官员访台。蓬佩奥答复说，他还不知道派哪一个级别官员比较合适，必须听从国务院专家的意见后才能发表意见，不过他知道美国的政策是什么。蓬佩奥说，
I'm familiar with the act. I'm familiar with America's One China policy, the three communiques, and then the, I think there were six assurances.
我熟悉台湾旅行法，我也熟悉美国的一中政策、三个公报以及美国的六项保证，所以我知道美国的政策。至于哪一个级别比较合适，我必须仰赖国务院专业人士给我指导后才能发表意见。
加德纳接着问蓬佩奥，他是否支持将美国对台军售定期化的问题？蓬佩奥答复说。
I think it's important, much as America has done for quite some time. Frankly, under both every administration, Republican and Democrat alike, that we provide.
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正如美国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做法一样，每一届政府，无论是共和党或民主党，美国都在符合一中政策的条件下继续提供必要的武器。
加德纳继续问蓬佩奥是否支持美国邀请台湾参加多边军事演习，例如夏威夷的环太平洋多国军演或阿拉斯加州的红旗军演。蓬佩奥说他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加德纳在听证会中场休息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他再度提到中国将在台海实弹演习的问题。加德纳说，中国在区域的军事活动令人不免要对中国是否和平崛起提出质疑。他说，就在今天，中国宣布要在台湾海峡举行实弹军事演习，而且大家都清楚知道，中国已经在南中国海军事化，正如原先所惧怕他们会这么做一般。不过，他们原先是说他们不会这么做的。所以加德纳说，有许多人对中国是否和平崛起有许多疑问和担忧。对于台湾旅行法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加德纳也表示，台湾是美国在全球所拥有的重要关系之一，中国必须了解，他们有他们的政策，但美国也有美国的政策，双方应该可以彼此容忍。中国福建海事局星期四宣布，将从4月18号上午8点到午夜12点，在台湾海峡一个四点连线的范围内水域举行实弹射击演习。台湾国防部说，这个公告的禁航区位于福建石狮靶场沿海，台湾军方对周边区域海空状况有充分的针尖掌握，希望民众安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世界领导人最近不断提醒一带一路倡议的伙伴国家注意债务问题。国际问题学者说，一些国家的政府热衷于兴建政绩工程，特别容易陷入一带一路的债务陷阱。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4月12号在北京参加一场仪式时说，
一带一路倡议可以为伙伴国家提供急需的基础设施资金，但是这些合作项目可以导致债务增加的问题。随着债务清偿的进行，其他支出可能就会受到影响，并产生收支平衡方面的挑战。
他说，要确保一带一路途经的是那些有需要的地区。他表示，关键是不要签署那些可能在未来会给双方带来财务困境的协议。2017年12月，斯里兰卡因为无力偿还欠下北京的债务， 通过签署租约的方式，将南部的汉班托塔港的经营权移交给中国招商局集团。中国企业获得了汉班托塔港70%的股权，并将租用港口99年。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乔纳森·希尔曼在该组织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说，汉班托塔港的案例凸显了从整体发展战略评估基础设施项目的重要性。报告说，孤立来看，基础设施项目很具有吸引力，但是项目长远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交通、能源、信息等网络配套，只有从整体着眼才能体现出债务的可持续性。希尔曼指出，一带一路项目给伙伴国家领导人带来的政绩光环可能是助长债务的一大原因。希尔曼星期四在华盛顿的一场研讨会上说，
You know, often the most economically viable projects might not be...
经济上最可行的项目往往不是建新的港口，有可能是扩建一个现有的港口，但扩建港口不能带来新建港口那样的政治回报，这里的诱因是不一样的。
报告说，将政治雄心置于市场需求之上是斯里兰卡政府在汉班托塔港问题上失策的主要原因。希尔曼在报告中写道，斯里兰卡的主要港口科伦坡港2016年处理了570万个20英尺标准集装箱，这一吞吐量并没有达到最高的吞吐能力。计划在2040年让这一港口的吞吐能力达到每年3500万个20英尺标准集装箱。报告说，在拉贾帕克萨当政时期，汉班托塔港的功能设计就已经和科伦坡港出现了重叠。报告说，西里塞纳2015年取代拉贾帕克萨就任总统之后，叫停了汉班托塔港的建设，但这一决定进一步拖迟了这一港口未来偿还债务的能力。2015年，斯里兰卡政府收入的95%用于偿还债务。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希尔曼说，
政府收入的95%用于还债，这不是任何一个单独的项目造成的。当政府不得不退出一个个项目的时候，这就导致了债台高筑，无法偿还债务，不得不进行重新谈判。这最终导致斯里兰卡政府让渡汉班托塔港的股权，并签订99年的租约。
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兑现竞选诺言，采取增加关税等措施惩罚他所说的如同对美国经济强奸的中国对美贸易的做法，并以此寻求中国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做出的开放市场降低关税的承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北京当局则采取所谓的精准有力的反制措施，同时声言中国不想挑起贸易战，但也不惧怕贸易战，中国将不惜一切代价奉陪到底。然而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习近平又做出了让步的姿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世界媒体看中国，面临压力，习近平让步。
从一开始，许多评论家就对中方非常高调的宣传手法和措辞表示怀疑和嘲笑。评论家们指出，贸易和经济说到底是一个代价大小的问题，中方所谓的不惜一切代价，等于是说中方准备赔本赔本赚吆喝，准备把失败当作胜利，这可谓是一种国家级的孤独求败。在很多观察家看来，美中两国眼下都处于特殊的时期。这里所谓的特殊时期是指美中两国领导人及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是人们记忆中的个人色彩非常强烈的强势领导人。川普不顾他的一些亲密的经济顾问的坚决反对，毅然采取对中国的贸易惩罚措施。在北京做出反制措施不到24小时，准确的说是17个小时多一点，川普在没有跟他所属的共和党领袖磋商的情况下， 宣布打算把对中国的贸易措施扩大一倍。川普的这种做法招致共和党国会议员的强烈抱怨和强烈批评。与此同时，上个月刚刚如愿以偿获得任期终身制的中共党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被认为是在中国能够掌控一切、号令一切。许多观察家们认为，由于习近平处于比川普强势的多的地位，习也因此处于一种更加输不起的地位。或许是这个原因，习近平在此之前一直没有直接出面就这一问题发表言论。观察家们普遍认为，习近平严密掌控的中国大陆媒体近几个星期来在所谓的贸易战问题上如此高调地宣传北京必胜，甚至不惜鱼死网破也要取得对美胜利，这种宣传反映出习近平一种输不起的心态和尴尬。因此在美中两国各自声言不想打又不怕打，各自宣称自己会取得胜利的贸易战箭在弦上之际，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的一个主要观察角度是习近平和川普到底哪个会先退让。在这个众人瞩目的关键时刻，习近平4月10日星期二在中国海南岛参加博鳌论坛会议并发表讲话，成为众多观察家的关注焦点。英国《卫报》星期二发表报道，其大标题和副标题充分反映出英国人所擅长的低调幽默和讽刺。其大标题是习近平在跟美国的贸易战有可能打响之际警告不要傲慢，其副标题是在关税纠纷开始以来头一次发表讲话中，习近平中国国家主席对唐纳德·川普发出不点名的警告，同时又许诺要降低中国关税。包括英国《卫报》在内的世界媒体普遍认为，在嘴硬了几个星期之后，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显然是放软了身段，但是还是坚持嘴硬。英国《卫报》的报道说，习近平星期二发表上述讲话之际，北京声言，在习近平星期二发表上述讲话之际，白宫声言北京将退让。上个星期天，川普发推说，中国将降低贸易壁垒，因为这是做正确的事情，双方将在贸易问题上做交易。本星期一，他将中国的行为描绘为并非公平或自由的贸易，而是愚蠢的贸易。就像川普一样，习近平的政治遗产依赖于一种强势领导的形象。为了纪念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40周年，习近平计划将宣布一些跟邓小平旗鼓相当的开放市场的措施。英国《卫报》的报道继续说，他在博鳌论坛发表讲话时承诺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开放的新阶段，誓言要使中国的金融和制造业对外国投资更为开放。习近平还说，中国今年将以相当幅度降低汽车进口关税，尽快放松外资对汽车行业的所有权限制。英国《卫报》的报道说，这些承诺并非是新的，而且可能仍然不足以化解美中双方在贸易问题上的对峙局面。北京去年11月在川普访问中国时也做出了类似的承诺，但从来没有提出具体的时间表。美国《时代周刊》网站4月10日发表报道，标题是习近平提出贸易让步，但那些让步可能不足以满足川普。美国财经电视频道 CNBC 网站发表报道，标题是中国的习近平宣布计划开放中国市场，其中包括降低进口汽车关税。从 CNBC 网站的新闻标题来看，中国的习近平宣布计划开放中国市场当中的开放 open 一词是打引号的，显示这家媒体的新闻编辑对美国受众发出警示，这就是 习近平当局的开放究竟是什么意思，是否能兑现，还是在未定之天。在这种大形势下，世界媒体对习近平的看似正面的报道，读上去也像是负面报道了。例如，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的报道标题是习近平的讲话没有对唐纳德·川普做出重大让步。在大力报道习近平在川普施加直言不讳的压力之下做出承诺降低关税之类的或许是真实的，或许是虚晃的让步的同时，世界媒体也以一切尽在不言中的低调讽刺手法报道了习近平讲话的一些有趣点。那些有趣点也是中国官方媒体所大力宣扬的。习近平在讲话中说，当今世界和平合作潮流滚滚向前，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愈发陈旧落伍，妄尊自大独善其身只能四处碰壁，只有坚持和平发展，携手合作，才能真正实现共赢多赢。当今世界开放融通的潮流滚滚向前，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世界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日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推进互相互通互联，加快融合发展，成为促进共同繁荣发展的必然选择。在习近平发表这番讲话的同时，在中国的外国公司纷纷抱怨，号称对外开放的中共当局近年来在网络空间闭关锁国的做法越来越邪乎，导致他们的商业通讯都受到严格影响。在另外一方面，无数的中国科研人员和大学生抱怨，中国当局的网络封锁使他们的很多基本研究工作无法展开。对习近平所警告的所谓冷战思维，中国国内许多公众则抱怨说，习近平当局是冷战思维的最大推动者和推行者。习近平当局不断三令五申，要警惕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对外学术交流的不断扩大，西方学术理论和话语体系以各种形式传入我国并产生影响。近几个月来，中国的一些城市甚至对出国人员和归国人员及其家属进行摸底调查登记，这种做法是冷战时代中共政权的一贯做法。在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统治中国的时期，有所谓的海外关系就是一种原罪，负有这种原罪的人将在就业和就学时受到各种歧视。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世界媒体看中国。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中贸易纷争的战火是否能随着习近平许诺扩大开放而消除，还有待于观察。不过，中国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美国的加征关税，已经引发各界的讨论。多家媒体近日报道，在北京考虑的措施中，包括人民币贬值这一选项，已经让连续走跌的人民币出现大幅度下挫。新上任的中国中央银行行长易纲星期三在博鳌论坛上强调，中国不会以贸易货币贬值来应对贸易争端。易纲的澄清能不能化解市场的忧虑？人民币贬值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在习近平提出扩大金融领域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还会走操纵货币的老路吗？对这个问题，中国经济学者胡星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的确会 可能造成很大的影响。当然，首先我是相信这个不，这个贸易战，真正的贸易战都不会打响，那更不会打响这个外汇这个战，这个金融战。因为中国现在外汇储备都是非常充足稳定，现在有3万多亿美元的这个外汇储备，而且每个月还在增加。中国的这个资金的这个跨境流动啊，都是处于均衡的状态，所以市场这个供求在这个汇率的形成中，发挥了这个决定性的作用，而且这也是代表了改革的方向，这个是不能动摇的。而且呢，美国它也只是借题发挥，影响这个选举啊和那个民意的支持率，美国它也不会去无限期的搞这个贸易摩擦或者是打贸易战呢、中国更不会打这个金融战啊，而且因为这样呢会使得美元的汇率也会下跌，它会危及到美元在世界上的信用这个和这个霸主的这种地位。如果中国打这个金融战呢，也会授人以柄，啊，就是说这个表明中国确实在操纵这个汇率，而且呢会引发这个资本的大规模的大规模的这个种外逃。
那说到这里，抱歉打断您，胡教授。
大规模的贸易战呢，它也造成全球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动荡。它不符合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这个大国的这个行为。
那么中国改革开放40年了，对于金融市场的开放在博鳌论坛上刚有承诺，但是在多大程度上有落实？对这个问题，胡兴斗教授说，
因为现在习主席他那个权力更加集中了，他的这个实施的效率更高了，那个未来比如说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一定能够比过去做得更好。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执法是一种更加统一的这个执法，很多部门过去是分散到很多部门的权利，现在到集中到这个一个部门来统一的执法，我想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更加有效。所以习主席他在博鳌论坛的讲话，我认为这就是对改革开放40年的最好的纪念。也就是说中国啊不因为美国的这种打压而降低开放的程度，反而应当加快改革开放的这个程度啊。所以目前这个中国宣布了那么多的这个金融业的那种改革的措施啊，它是深化改革的一个需要，是完善资本市场的内部的需要，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长远的需要，当然也是为了兑现 WTO 的这个承诺。
那么如果人民币大幅度贬值，中国承受能力如何？对这个问题，纽约城市大学经济学教授周巨源说，
假定这个中国真的是抛售这个美国的国债的话，那么会怎么样呢？这好像很多很多媒体上这样报道，那么事实上呢，这个难不倒美国的啦，因为美国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朋友的这个友邦的国家，他们也足够的外汇可以来，中国如果抛售，他们来也可以来承接。那么即使说美国的友邦的央行承接还不够，美国联储还是可以把这些抛售的这个债，这个美债，它可以这个收购起来，所以美国是有办法应付这种可能。当然我不相信啦，我不太相信说中国真的会这样做。所以说金融改革一般都是比这个经济的改革是要落后的啦。从这个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个并不是很意外的事情，也就是说一般经济
20秒时间
一般经济先改革然后再改革金融，那么金融改革它有一定的步骤，有一定的程序，然后呢有一定的做法那么我看了这个习近平在这个在这个博鳌所宣布的事情，说要扩大这个金融市场的这个合作的领域，然后要开放这个外资。那么现在就说开放到什么程度？你开放外国的银行， 有没有让他们做人民币、人民币的业务，这个都详细的都不知道。
如果人民币大幅度贬值，中国更加承受不起。对于这种情况，那么周菊元教授是如何看呢？他说，
到目前为止，美元还是国际货币的这个主要的，不是唯一，但是是主要的一个储备的货币。所以美国不至于说未来因为贸易的某一个国家，包括中国，贸易的这个逆差啊，就是说进行什么所谓费力的战争，这个是不会的。但是呢，美国的财政部或者是美国相关的官员，大概会跟中国的相关相对口窗口，他们去协调出一套可以解套的这个方法。那么我相信哦，这个贸易所谓发生战争哦，因为贸易是要互补的问题，是大家都互利、互补、互利的这一件事情，所以说发生任何的这个贸易的这个战争，对双方都是不幸的哦。那么，但双方都会在一个理性的一个范围内去解决他们的这个争端。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和韩国联合军事演习历来是公开展示武力的时机，部分是为了展示美韩抗衡朝鲜核试验和导弹试验的能力，但随着目的在于达成一项朝核结束，但随着目的在于达成一项结束朝鲜核项目协议的外交峰会即将展开，媒体对这次演习的报道受到了限制。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美军第二步兵师在韩朝边境附近的凯西营地举行了一个公开植树仪式。
我认为这棵树跟此前种下的那些树一样，都代表把我们永久联系在一起，并把我们的过去永远联系在一起的根。
美韩军演部队还举行了确定最佳射手的实弹射击比赛。凯西军营举行的活动显示出，今年到此为止，美韩两国军队是如何淡化有数千军人参加的军演中的进攻成分的。
这显然是向朝鲜发出了一个信号，表明韩国和美国不愿意让局势进一步升级。
过去几年的演习都是在朝鲜日益增长的弹道导弹和核试验威胁带来的紧张局势加剧的时候举行的。美国在演习中也突出展示了具有核能力的航空母舰、轰炸机和其他攻击性武器，以显示对朝鲜的进攻以压倒性军事力量做出反应的能力。但这些核武器军备预计今年不会参与演习，因为外交进展在持续。为了实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韩国总统文在寅四月底会谈以及美国和朝鲜峰会的举行，美国总统川普本周证实，他的政府正在与平壤接触，并预计在五月底或六月初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
我想双方都会有互相至上崇高的敬意，希望我们能够针对朝鲜无核化达成协议。
金正恩本周也在执政的朝鲜劳动党会议上首次公开承认即将举行两个首脑会谈。美国之音帕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北京时间星期五4月13日凌晨3点，美国之音拨通了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对外公布的12339间谍行为或线索举报电话。两天后，中国将迎来第三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2015年11月1日，中国当局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这个热线电话。这一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颁布一周年。当年7月1日，中国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欢迎拨打国家安全机关受理公民和组织举报电话。 本电话受理属于国家安全机关之前管辖范围的各类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的相关情况。108好，为您服务。您好。
喂，你好。哎，请问这个是公民举报间谍的热线电话是吗？
没错，是的。
一年前，为鼓励北京民众通过电话或信访方式向安全部门举报可疑间谍行为，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制定了公民举报间谍行为线索奖励办法，最高奖励50万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北京晚报这个星期报道说，办法出台一年来，北京国安局接到约5000个举报。报道介绍了北京近来成功破获的几起反间谍案件，提供线索的民众均获得了国安部门的奖励。比如因参与涉密科研项目，在境外被情报机关盯上的某高校博士李某，成功摆脱了境外谍报机关人员的纠缠和绿卡诱惑，避免了国家利益受损。又比如某军事研究所工作人员赵某，在单位门口的书店购书时遇到外国人搭讪，提出以重金购买内部资料，赵某严辞拒绝，并立刻拨打了12339热线。再比如出租车司机王某举报了几名携带不明设备在军事禁区附近逗留的外国人，后经国家安全机关深入调查，发现这几人具国外情报机关背景，计划窃取中国军事核心秘密。美国之音记者在热线电话中询问，这近5000条举报线索中有多少罪行经查证属实。这位拒绝透露姓名的女接线员说，
我们只是接受您的来电来反映有没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至于其他的内部像您说的到底有多少件案件，确实是我们这方也没有这个记录。
他表示，因为无法核实记者身份，不能说出每天接听的电话数量，也不能透露接到举报后的甄别流程。
接下来不能跟您说任何事情，您只要打电话反映，接下来什么情况，那是我国家安全机关内部的情况。
当被问及当局是否会为民众提供一些有效的抓间谍建议时，接线员回答，
您留意每年我们的415国家安全日的宣传，上面都会有一些简单的介绍的。您有没有在公开的接受那种国家安全法，也请您留意一下，上面也都有详细的介绍和内容。
从2016年起，每逢4月15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中国的公共场所就会出现一些反间谍宣传标语、海报、漫画。其中一组名为《危险的爱情》的16格漫画提醒中国女性不要被那些英俊浪漫、花言巧语的外籍男性蒙蔽，他们可能是别有用心的间谍。中国的互联网上流传着一份可疑间谍行为特征文件，那些工作性质模糊、身兼多种头衔且资金充裕的人，那些在公众聚会中喜欢抛出争议性话题引起争论、暗中观察人群的人，以及驻外和涉外记者、家庭教会传教人员、非政府组织成员等，都在可疑人员之列。北京反间谍举报热线电话的接线员说，这些标准并非官方公布，他们只依据国家安全法和反间谍法中涉及的内容进行甄别。流亡澳洲的解放军退役军官胡伟在早些时候的一次访问中对美国之音说，中共自诞生以来长期鼓励人们互相揭发举报，在毛时代更是达到疯狂的顶峰。他说，那时人们为了活命被迫检举揭发自己的亲人，上演了一幕幕人间悲剧。胡伟认为，习近平掌权后全民抓间谍风潮再次蔓延，反映了中共当局对人民的极度不信任和自身极度恐惧的心态。在鼓励民众举报间谍的同时，中国安全部门也规定，滥用反间谍举报热线诬陷他人者会受到法律制裁。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台湾总统蔡英文4月13日首次出海视察台湾国军的备战和应变能力。一天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大阵仗地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军和空军， 蔡英文说，测考国军战力是加强防卫能力，不跟中国大陆互别苗头。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4月13号上午到位于台北东南部大约80多公里的海军苏澳基地，对海军的应变能力进行测考。这是蔡英文上任两年来首次登舰出海。这次测考以假想敌空中水面船团意图进犯台湾领空领海，并以特种部队意图抢夺破坏苏澳港重要防护为目标。台湾海军动用了数艘导弹快艇紧急出港，两艘猎雷舰为即将登台的美制基德级主力战舰基隆舰开辟安全航道。两批8架次 F-16 战机以释放火焰弹模拟鱼叉导弹攻击，承德舰、郑和舰、田丹舰、凤阳舰、汾阳舰、苏澳舰等主力战舰以释放干扰弹模拟对敌作战舰实施多弹饱和攻击，基隆舰引导潜艇海龙舰发射两枚绿色烟标模拟对敌战舰发射潜射鱼叉导弹攻击，潜艇在攻击后上浮验证战果，郑和舰舰载机 S-70 反潜直升机起飞对战区战果进行评估。台湾军方这次测考演练总共动用了20艘各式军舰，兵力约2500人。台湾军方说，由于接到蔡英文总统要测考的命令后仅有一个星期左右的准备时间，不能进行实弹操演。蔡英文对这次海军操演表示赞赏，说他们反应快速，操演灵活，充分体现出国军不对称战力和特质。蔡英文在提到国建国造时说，潜艇国造政策最近一些重要的发展令人鼓舞，更让台湾国建国造充满信心。
我们无论在空中、在水面、在水下、在地面，我们都看到我们的海军部队和我们的空军以及我们地上的陆军的甲车啊，大家联合一起来操演，展现出来在我们的军事战略的防卫固守、重重克主的这个战略底下的一个战力。
在蔡英文登舰出海测考海军操演的前一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到中国海军某驱逐舰支队码头登上长沙舰检阅海军。中国新华社说，包括辽宁航母舰在内的48艘战舰、76架战机、10000余名官兵受阅。海峡两岸先后举行海军阅兵和海军操演，十分巧合。媒体揣测，这是两岸军队统帅在相互较劲，不过台湾总统蔡英文否认这种揣测。
这是过度解读，没有所谓的互别苗头的这件事情啊。那我们的国军是全年无休随时备战，那我们今天来也就是要来测考我们国军的准备的情况啊。那这个不是我们的一次的测考，这是一个我们一系列的军事测考行程的开始。
中国福建海事局日前宣布，4月18号上午8时至24时将在台湾海峡水域范围进行实弹射击军事演习，禁止驶入。两岸竞相秀军事肌肉，使本来已经陷入政治僵局的两岸关系更增添了较量的意味。美国国务院12号表示，美国反对两岸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包括采取武力或其他手段。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各位听众，最新的香港新闻自由调查显示，北京、港府以及媒体雇主的压力已经成为影响香港记者报道自由的主要因素。不过，针对香港记者的暴力事件相对减少。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香港记者协会4月11日公布的新闻自由指数显示，
公众对2017年新闻自由的整体评价为47.1%，比上一年下降0.9%，创这项指标2013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新低。据些新闻稿说，因暴力事件减少等因素，新闻工作者部分的指数轻微上升，达到40.3分，比2016年上升0.9分。但是73%的受访新闻工作者依然认为，香港新闻自由整体状况比一年前倒退，认为没有变化的只有23%。这项调查今年1、2月份由港大民意调查项目执行，完整接受调查的包括1033名18岁以上讲粤语的当地居民，另有520名新闻从业人员有效接受了问卷调查。调查最重要的结论是，大部分新闻从业人员和公众表示，来自北京政府的压力正在损害香港的新闻自由。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硕士课程副主任梁旭明副教授对美国之音说，
我觉得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就是这个整体的对于香港的新闻自由的情况的观察是向下的，就是发现特别是公众跟新闻工作者，他们也是对于中央政府的对于香港的新闻的自由的影响比较的特区政府的影响更大，就是
负面的影响大，压力大，
负面的，对压力比较大。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举例说，
And for instance, during his visit in Hong Kong last year,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stipulated the so-called bottom lines, red lines.That Hong Kong people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访港时规定了港人不得逾越的所谓界限和红线，一直港独，此举使人们感到一国两制的空间正在收紧，两制正在缩小，其中包括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这些最为重要的内容。这项调查显示，香港新闻工作者越来越多地发现，他们的上司或者管理层因担心得罪中央政府而修改或者删除报道的内容，有时干脆否决采访建议。这方面的调查得分已经从2013年的7.1分跌到目前的6.2分。对此，梁旭明教授说，
所影响的就是可能是更大的一种审查，这个审查是来自可能他们的公司的老板大集团，然后就是影响到他们自我的一种审查也会比较高，这个就是我们担心的一个影响，就是说就是新闻工作者就是越来越觉得就是他们的采访的自由会被影响，至于他们自己也会就是更加受到这个审查的影响。
美国之音提问，这项调查迄今已经数月，情况又有新的变化，目前香港新闻自由状况如何？对此，记者协会新闻自由小组召集人任美珍说，
这个调查是在大跃进事件以前发生的，那我们的预期就是说，如果这个调查是在上个星期做，那我们预期这个数字只会更差。那光说记者这一块来说吧，因为戴耀廷他讲的言论，那作为记者，现在我们就要考虑一个问题，往后类似的人就是讲类似的话，记者如果去报道，那我们是不是在鼓吹那个港独？我们有没有所谓违反任何香港的法律呢？那只有记者有这么一个疑问，就很自然会影响到他下笔写还是不写，要写多少，这些都是很具体的恐惧跟忧虑。
最新报道显示，香港和北京政府日前再度谈到了港大法律学者戴耀廷的近期言论。信报4月12日引述特首林郑月娥11日的话说，戴耀廷的言论完全不涉及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他所引发的社会极大回响并非是他和特区政府制造出来的。 中国日报11日报道，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三在例行新闻记者会上表示，香港和台湾都是中国的领土，台独、港独等分裂势力相勾连，公然鼓吹独立建国，妄图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损害民族利益，损害港台两地民众的利益，这是不得人心的，也注定不可能得逞。新报说，马晓光的上述谈话是继港府、中联办以及国务院港澳办之后，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对戴耀廷近期言论的最新表态。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维权人士张海涛的妻子李爱杰星期三在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的陪同下，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官员表达诉求，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张海涛和其他良心犯。就此问题，我们连线了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就他请他来给我们做介绍。
中国维权人士张海涛的妻子李爱杰，她在去年的12月23日，在多方协助之下，带着儿子抵达美国。她的先生维权人士张海涛，在2016年的年初被中国政府判处颠覆国家政权罪以及向境外提供情报罪这样的罪名，被判处了19年的有期徒刑，目前在新疆的监狱服刑。在星期三呢，李爱杰在傅希秋牧师的陪同之下，来到美国白宫，向美国白宫高级官员表达诉求，呼吁中国政府尽快释放他的先生。
那么我觉得呢，就是说通过这次会见，我听到的很明确的信息啊，就下一步会有就是说更大的动作啊。那么就是说至少就是会改变这种软弱的状况。那么川普总统这个本届政府呢，那么会对就是说中国这些人权的这种恶化呢，会有这个非常大的就是明确的反应啊，并且特别提到了新任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大使。那么因为他刚刚这个本周才上任嘛但是呢已经很明确的说这个议题会成为他的一个重要的议题也就是说这个中国这个人权和宗教自由的迫害。
张海涛过去关注司法公正以及新疆民族事务，协助访民维权，并且时常在推特、微博、微信上评论时政。
就是因为在网上发表了69条微信、205条推文，拍摄了新疆乌鲁木齐街头的13张照片，就被新疆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以境外私谈非法提供情报罪判处有期徒刑19年。说张海涛就是他只是行使了一个就是公民的一个言论自由权，就是他为这些民主自由人权而发声，他是没有罪的。
李爱杰在张海涛入狱之后呢，上访为丈夫呼吁，并且在网络上积极发声。而在星期三与白宫高级官员会面之后，李爱杰对于川普政府营救中国的良心犯是非常的有信心。
我们就是这次我会就是让律师去会见张海涛，就是要求我们的会见权由通常的会见权，然后就是我们要就是希望张海涛转回到依法吧，转回到他河南监狱，因为他是户口所在地是在河南，然后就是我们也要就是有申诉权嘛，他们当时就是说申诉需要新疆方面的同意，这是违法的，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就是所以说我相信就是在就是国际社会美国就是川普政府的关注支持下，我相信张海涛会最终会就是会走出牢狱和我们家人团聚。
李爱杰与傅希秋牧师在星期三上午与史密斯议员会面，史密斯议员表示将在近日内召开听证会，呼吁中国政府尽快释放良心犯。
在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玉华，我是主持人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